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在这一系列的节目当中呢，星源跟你分享的是市面上的一些所谓的大师啊，疗愈课程啊，还有一些假的灵修班，他们的内幕以及他们为什么能够骗到这么多看起来学历很高也很聪明的人。那我们的目的呢，一方面是希望可以帮助听到这个节目的人可以慎思明辨，不要被这些假的灵修班和大师所欺骗。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要跟真实的基督信仰去做一些对比，澄清很多人对于基督信仰的误解，同时也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在之前的内容当中我们聊到啊，一个所谓的导师还有带领者为什么可以让人慢慢的去交出自己的判断权。那今天呢，我们继续去往深挖这段内容呢，可能很多人已经不太想谈及了，就是为什么有人啊，他明明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但是还是很难从这些假的灵修内容、假的灵修班当中去退出。因为呢，这件事呢，它不仅仅是发生在灵修的骗局当中，在很多人的身上其实都有这个毛病，就是我花了钱不太愿意承认自己买错了，我花了时间呢就不愿意承认走错了，我公开的表示对这个东西支持就更不愿意承认我之前的判断是错的。人呢，有的时候不是不知道真相，而是不太愿意让真相进门。因为真相一旦进门了，那面子呢就得让位，过去的投入呢也要重新解释，这就难了。所以今天我们跟上一代人去谈论一些亲人之间相处的话题的时候，也经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就是为什么家人把面子看得比一切都重要。这里边有一些相通之处，放在假的灵修和疗愈课程属灵操控里边呢，这个问题会变得稍微复杂一点。因为这里呢，不仅有时间、金钱，同样的还有身份、关系和尊严，尤其是还有很多人很难说出口的话，就是我错了。更难的就是我不但错了，我还投入了很多，我还替他辩护，甚至呢我还拉人头进来。所以呢，我错了这话不是一般的难说呀，他碰到的不是知识水平，而是人的自尊。所以今天我们并不是站在旁边去嘲笑谁，也不是说呢你看我早就告诉你了，这话呢通常情况下对于深陷任何环境当中的人啊，帮助不大，除了让对方更不想听你的话之外呢，好像也没什么帮助了。所以我们还是要慢慢的展开来看，就是为什么人越投入越不愿意承认自己被骗。我们从圣经当中看悔改为什么这么难，而福音又给了我们怎样一条可以真正回头的路。我们先去看一个非常普通的人性，就是人呢不喜欢承认损失。如果说我只是听了一节免费的体验课，后来呢觉得不对劲儿啊，甚至对不起自己的地铁钱，走了也就走了。可是如果我已经交了很多钱，参加了很多课程，花费了很多时间，跟原来的朋友呢甚至为此也吵过架，疏远了，还在朋友圈里、在群里公开场合表达过啊，对于这些内容的支持、对自己的改变，然后我再回过头来承认啊，这个东西好像不对，这就不是简单改个看法这么容易了。等于说我要面对一连串的问题：我花的钱怎么办？我投入的时间怎么办？当初我那么坚定，现在怎么跟别人解释呢？他们会不会觉得我很傻呢？如果我还带别人进去过，那是不是我也伤害了这些人？这些问题一上来呢，人的第一个反应的本能就是想躲开，而不是想解决。有一个心理学上的词叫沉默成本，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也时常会提到过。说白了呢，就是你已经投进去了，但是又拿不回来的东西。 会反过来捆绑住我们后面的判断。按理说，已经损失的不应该决定你接下来怎么走。但是呢，人他往往就会舍不得，他会不甘心，会想证明我当初没有白白投入。所以说，一个人他越投入，越容易继续投入，不是因为他越来越清醒，而是因为啊，退出的代价越来越大了。很多操控性的系统呢，它就很会利用这一点。它不一定说一开始呢让你付出特别多，通常呢都是一步一步来，对吧？先让你体验一点儿，再让你进入下一层，先让你觉得有收获，再让你付出更多。这部分很像是杀猪盘，然后先让你得到一种身份，再让你承担更多的关系跟责任。等你回过神来的时候呢，你已经不再只是旁观者了，而是已经成为了参与者，甚至呢，有可能就是维护这个系统的人。这个时候再离开，就不是一句我下回不去了那么简单，因为离开就意味着我要重新整理自己过去那一段的人生。我需要承认，我曾经那么相信的东西，可能并没有我所想的那么真。所以弟兄们，这个非常痛苦。我们要理解，很多人不是完全看不见问题，他可能看见了一点，但是呢，他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个结论。因为那个结论不只是一个判断，它会牵动他整个人的自我认识。我在很久以前分享过，在我大学还没有毕业的时候呢，几个同宿舍的人或者是同班同学被骗去了传销组织，我们跟另外几个好朋友一起去捞人。我们跟他讲了很多很多，甚至把网上一些非常权威的文章打印出来给他们看，他们仍然是视而不见。现在回想起来，是真的不明白吗？其实不一定。这里边呢，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东西，我们又要引入一个词叫认知失调。那这些词听起来好像有点学术，但是如果我们知道它的概念，并且时常反复去提醒自己的话，你会发现呢，它能帮助我们少踩很多坑。认知失调呢，听起来也挺学术的，但很简单啊，就是当一个人心里同时出现了两个互相冲突的想法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首先是很难受和焦虑，比如说一边是我是一个理性有学历有判断力的人，另外一边呢我好像被某个课程某个大师给骗了。那这两个想法放在一起啊，这人心里就开始拧巴了。再比如我投入了这么多钱跟时间，另外一边呢是这个东西可能并不可靠，这也非常难受。所以为了减轻这种难受跟焦虑，人会怎么做？他会去寻找解释。最容易的方式呢，不是承认自己错了，而是继续的说服自己，他应该还是有用的，是我还没有学到位啊，这个老师应该是对的，但是呢，我还不够敞开。课程呢，肯定是有价值的，只是呢，这些外边的麻瓜他不理解。那些质疑的人呢，他是层次不够，或者呢，他们是有偏见的。那你这样解释之后呢，心里暂时会舒服一点，因为我不用马上面对我可能会被骗了这个结论。但是这个舒服它是暂时的，它像是把房间里边充满异味的地方喷了点香水，可能暂时呢闻起来好一点，但是源头还在那里，然后现实里的矛盾呢也会继续的蹭蹭往上冒。说好的疗愈好像没有真正发生，说好的突破呢没有到来，说好的自由呢变成了对于这个大师的依赖，说好的平安变成了你害怕离开这个地方。好，那这个时候呢，一个人要么开始醒来，要么需要用力的去欺骗自己啊，顺带把别人也带上。圣经对这种人心的自欺呢讲得非常透彻，在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这节经文当然不是拿来去骂别人的，而是先照我们自己。我们人心很会保护自己，我们很会给自己找理由，很会避开那些 会刺痛自己的事实，然后把固执说成是坚持，把不愿意回头呢说成是忠诚，把自我辩护也给当成了信心。所以当我们谈到骗局的时候呢，不是只问那些人是怎么骗的，也要问我的里面有什么东西让我不愿意去面对真相。那这个问题就逐渐的开始变深刻了，因为它不仅仅是反对诈骗的问题，它开始触碰到了我们的属灵层面。对于男人来说，承认被骗往往很难，因为呢，他触及到了更多的尊严。一个男人如果承认自己被骗呢，心里会觉得比较丢脸，尤其是呢，如果他平常是家里边的决策者，是工作当中的负责人，是别人眼里那个有判断力的人，那这件事儿呢，就更难开口了。他难受的不仅仅是损失了钱，更难受的是，这件事儿好像是在说我不够聪明，我没有看准，我不会保护自己，甚至呢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家人。那这个时候呢，羞耻感就会出来。羞耻感跟罪疚感不太一样，因为罪疚感呢更多的是我做错了，羞耻感呢更像是我这个人很失败。如果一个人只是在罪疚里呢，他可能还会说我做错了，那我想想怎么办再去处理。但如果他掉进了羞耻感里呢，他会想藏起来，不想被人看见。圣经最开始对人的描写非常的真实，在创世纪三章当中，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呢，不是第一时间坦白，而是躲藏。三章八节写道，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的面。人犯罪之后之所以会躲，人失败之后也会躲，人被骗了，通常也会拒绝外界信息，然后呢再躲起来。所以啊，这个躲藏的方式很多，有的人沉默啊，不愿意再说这事儿；有的人呢继续嘴硬，坚持说自己没有错；有的人呢，我觉得这可能是最糟糕的选项，就是开始攻击那些提醒他的人。有的人可能看起来没什么反应，很平静，但其实呢心里边已经是一团乱麻。所以说羞耻呢会让人更难回头，因为回头就意味着呢我要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然后承认我错了，承认我受伤了，承认我当初的选择跟判断失败了。但是福音最宝贵的地方就在这里，神不只是接纳那些从来没有犯过错的人，事实上呢根本没有这样的人。福音接纳的是愿意从隐藏处走出来回到神面前的人。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节经文不是说认罪很轻松，认罪呢通常很痛苦，但是他告诉我们承认不是终点。神所预备的不是去羞辱人的墙角，而是赦免跟洁净的道路。人最害怕的就是承认以后呢就剩下丢脸了，但是在基督里承认以后还有恩典，还有重新开始。这里我们要分清一件事儿，承认自己被骗不等于承认自己没有价值。因为很多人不愿意回头的原因就是把两件事绑在了一起，心里边会想啊，如果我承认这个体系是假的，那我这段人生不是都成了笑话吗？如果说我承认自己是判断错了，那不是说明我这个人很失败吗？但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人可以被骗，说明他在某一个时刻有软弱，有盲点，有需要，也有可能呢，说明对方确实会操控和欺骗。但是这不等于说这个人没有价值，人的价值不是由我没有每次判断都正确所决定的。人的价值来自于神的创造，也来自于基督的救赎，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们很容易把价值跟能力捆绑，能赚钱所以有价值，我判断准我有价值，我撑住了我有价值，有人需要我我有价值。这样一来呢，一旦判断错了，整个人就崩塌了。但是福音要把这个根基给换掉。在基督里，我不是因为从不犯错才被神接纳，我是因为基督为罪人死，并且呢，神以恩典去接纳信靠他的人，这样呢，我才有力量去面对自己的错误。不是因为错误不严重，而是因为呢，错误它不再是我的最终身份。彼得曾经跌倒得很严重，我们深知那个故事。主耶稣被抓的时候，彼得三次不认主，这个不是小的失误。彼得之前说的非常的勇敢，说众人虽然为主跌倒，他自己总不会这样。但是真正压力来了，他还是不承认。彼得呢，他不是不知道自己错了，他知道而且会痛哭。但是呢，故事没有停在那里。复活之后的主耶稣恢复了彼得，重新托付他。在约翰福音21章那里，耶稣三次问彼得，你爱我吗？然后对他说，你喂养我的羊。彼得的失败没有被轻描淡写，但是呢，这没有成为他的最终身份。主没有说你看你不配，主把他带回到爱中，也带回到了托付里。所以说，承认错误这个不是终局。真正的福音呢，不是把人钉在了失败上，而是让失败的人在基督里被神恢复。这个呢，就是悔改跟羞耻最大的不同。我们再来简要回顾一下。羞耻会说你完了，你就是这种人，所以呢，你最好躲起来。但是悔改呢，是你错了，但是你可以回到神面前。羞耻会让人继续的去伪装，悔改呢，是让人开始诚实。所以很多弟兄他不缺乏知识，缺的是一个可以承认错误，但是又不被羞耻吞掉的地方。一个教会如果是一个良性的福音的群体，本应该成为这样的地方。不是纵容错误，也不是轻看伤害，而是在真理跟恩典当中帮助人重新回头。那说完了悔改之后，还有一个稍微沉重一些的阶段，就是很多人呢投入进去了，他不仅仅自己受害了，还变成了那个系统的维护者。一些假的灵修系统呢，会鼓励学员去分享见证，推荐朋友，加入更高级的训练，甚至成了助教、推广人、代理人。这样一来呢，一个人跟这个体系的关系就变了，他不只是花钱的人，他也成为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你要承认他有问题更难，因为这不只是承认我受骗了，还有可能意味着呢，我把别人也带进来了。这个时候内疚感会更重了，防御心也会更强。所以呢，这些人会用力的维护原来的体系，不是因为他没有疑问，而是一旦有疑问啊，这面对的东西就太多了。所以说，如果你要帮助这样的人，很难用你被骗了就砸过去。那句话是真的，但是对方接不住。尤其是呢，已经牵扯了很多关系、金钱和身份的时候，直接的揭穿会让他彻底的防御。那更有效的帮助方式是跟他慢慢的面对事实。你可以问一些不着急定罪但是更真实的问题，就是你更自由了吗？有没有让你更诚实的面对生活呢？你是不是越来越不敢质疑了呢？你有没有为了维护这个体系开始去伤害一些非常重要的人际关系呢？如果对方真的是基督徒，你可以问他，你有没有更靠近基督了呢？很多时候人不会在你问完的那一刻就立刻醒悟，但是这些问题呢，会在他心里留下一个小缝隙。真理往往就是从那条小缝隙里慢慢照进去的光。提摩太后书2章25到26节说，主的仆人要用温柔劝解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络。这里边有两个词，温柔、醒悟。真理当然是最重要的，但劝解的方式要有温柔，因为人从网络里出来 不是逻辑上被说服了，也需要神赐给他悔改的心。我们很难用羞辱去代替真理，也没有办法用愤怒去代替牧羊。那么对于正在里边挣扎的人来说，第一步是什么呢？我想第一步不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想清楚，很多时候第一步只是承认我开始觉得不对劲了。这话很简单，但其实非常重要。因为操控性的系统呢，常常不允许人承认不对劲儿，他会把你的不安解释成是抗拒，把你的怀疑呢是解释成不够相信。你太累了，那就是一个清理的过程，把你想暂时停止解释成呢是逃避成长。那么久而久之呢，你连自己的真实感觉都不敢承认了。所以能在神的面前说一句，主啊，我觉得这里不对，这本身就是一个开始。那接下来呢，可以慢慢的恢复外部的支持，不要只在那一个圈子里边找答案，去跟成熟的基督徒去聊，跟可信的牧者去谈，跟真正关心你的人去谈。如果涉及到身体或者是心理健康，你也需要找一些合适的专业帮助，不要让一个封闭的系统去垄断掉你的解释权。还有一件事很重要，停止继续加码。如果你已经觉得不对劲了，你不一定说我非要把所有的事实开诚布公的讲清，但是至少呢，你可以先停下来，先不交钱了，先不要继续的拉人进来，也不要替那个系统做见证，先不要因为害怕错过什么就进入下一个阶段。停下来不是背叛真理，停下来有的时候呢是寻找真理的开始。很多人走不出来是因为他一边怀疑一边投入，那这样呢会越来越难。你越投入呢，越需要证明之前没错，你越继续推荐别人呢，就越难承认自己正在把别人带进坑里。所以有的时候最实际的第一步就是停，让自己有时间祷告查验，然后呢去跟可信的人去谈。也要允许自己难过，因为离开曾经相信的系统不仅仅是理性的决定，里边呢会有很多的失望、愤怒、羞耻跟心痛，也可能会好像一下子整个人被掏空了一样，因为他曾经给过你身份还有关系，现在离开了呢，你需要时间去重新整理和建立。但是空出来不一定是坏事，因为只有你空出来才可能重新被真理填满。原来那个假的救主离开了，人才有机会去重新面对真正的救主。在现实当中，金钱、关系还有时间的消耗可能需要重新面对，但是在神的面前回头永远不晚。人不能改变过去，但是可以在恩典里呢停止继续的走错路。悔改很难，不只是因为呢人不知道对错，很多时候人知道这一点但是不想面对，是因为呢他要求我们放下自己辩护，承认我不是以前那么清醒。悔改难呢，也是因为他要求我们从隐藏的地方出来，他会触碰到人自身的骄傲。但是悔改呢是生命里最释放人的事情之一，因为只要我们还在自我辩护当中呢，就要一直维护一个形象，我不能够让别人看见裂痕，不能让自己承认真相，越坚持越累。悔改虽然很痛，但是它让人终于不用自我演下去。诗篇51篇17节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所以对于那些被假的灵修班所吸引，甚至已经投入很多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赶紧证明自己没错，而是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求你光照我，也救我脱离自欺。一个人真正的勇敢，他不是永远都对，没有人永远都正确。真正的勇敢是发现自己错了之后，愿意停下来，愿意面对，愿意回头，愿意让神重新去整理自己的生命。如果说你正在帮助一个陷在当中的人，也求神给你温柔的耐心，不要只是争对错输赢。很多时候对方不是不知道你有真理，而是他们还没有力量去面对那个道理。如果你曾经在类似的事情上走错过，也不要让羞耻把你关起来，把他带到神的面前，也带到可信的人面前。该处理的处理，该道歉的道歉， 该停止的停止，慢慢来，但是呢，不要继续的自我欺骗。基督从来不羞辱回头的人，他来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他也能够把一个曾经被谎言缠住的人重新带回到真理、自由跟清醒当中。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如果你有任何的困惑意见，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良友.net。下一集我们会谈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为什么很多灵修的骗局最后通向的其实都是骗钱、身份还有发展下限。我们会聊一聊马门怎样披上属灵的语言，也聊一聊基督徒呢应该如何分辨金钱跟信仰之间的边界。好，我是星源，那我们下期天路南行客再见。
差遣，我就跟随。你说话，我就顺服。勇敢爱你所爱的。我们属于你。求主开启我们眼睛，每时代向你呼求，你叫我如何挣扎。永不放弃，永不放弃，直到你的国降临。